第7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今天结束，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总结一下这一次联大一般性辩论的特点。方冰，
徐波你好。经过五天半的这个密集的发言，那么第72届联大的一般性辩论将在今天上午结束。回顾一下这一周来的辩论，毫无疑问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围绕着朝鲜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所展开的这种言辞大战。那么这个言辞大战当然就是在川普总统和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针对着朝鲜外相李永浩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他跟小这个火箭人一鼻孔出气，那么他们不会太久了。那么星期五的时候，朝鲜外相李永浩呢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呢就指这个川普总统是满脑子狂妄自大、精神错乱的人，而且说呢他自己才是自寻死路。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第一次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他指金正恩呢是这个火箭人啊，说他正在执行的呢是一个自杀的任务，而且呢说如果必要的话，美国呢会这个彻底摧毁朝鲜。所以呢这种隔空这个开战，这个言辞交锋，使得这个朝鲜的核岛危机这种紧张的局势呢就在升高。这个朝鲜外相在抵达纽约的时候，他就确认了，说朝鲜还会在这个太平洋上空进行这个氢弹的这个试验。那么其实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当中，我们看到涉及的这个议题是非常广泛的，比方说世界的和平、经济的发展，这个人权的议题这个人道救援等等等等。即便是这个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还有蒂勒森国务卿，他们在这个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主持的各种会议、参加发表的各种演讲，涉及的议题也非常广泛，包括了联合国的改革，这个维和行动的改革，包括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议，包括了委内瑞拉的危机和缅甸的这个难民危机等等。但是由于朝鲜的这个核岛问题是最紧迫的，这个也由于这种隔空的这种言辞的大战，因此呢，它是这个吸引媒体这个最大注意力的一个议题。
嗯，
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台湾议题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在一般性辩论中，台湾的邦交国是不是继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发声？那么这种发声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方冰。
其实这个如果从这个台湾参与联合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会员国的发言它并不能够起到这个实际的这个效果。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联合国权力最大的这个机构，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它是手中是握有这个否决权的。而且我们知道，真正造成把台湾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是在1971年通过的联大的2758号决议。那么这个2758号决议呢，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呢是把当时的这个蒋介石政府呢驱逐出联合国体系和一切的机构。那么如果这个决议仍然生效的话呢，邦交国在联合国发言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发言就是提醒了国际社会说，台湾的2300万人民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的这个活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经由联合国的会员国在一般性的正式的这个会议上来发言的话，是要列入记录的。那么第二个这个意义呢，就在于台湾政府呢也一直，因为他们的这个国际空间是非常狭小，他们也一直把这个当作是这个来衡量他们的这个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知道台湾总共呢是20个邦交国，那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呢，已经有12个这个邦交国呢在一般性辩论中为台湾发声。那么他们引用的理由就是联合国有一个2030年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议程，那么他们认为台湾是世界上这个第22大的经济体，有这个相当的经济实力，而且愿意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那么不应该把这个他们排除在外。再一个呢，就是联合国有一个叫惠及普遍化的原则，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他们认为呢也是这个应该让台湾呢就是 这来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方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的连线报道。